就这么回答他，我说呢，如果你要问我们基督徒信的是什么，第一件事你要跟我谈呢，你要相信有神。你要是说世上没有神那咱就没法谈了，那谈不下去了。好，咱假设好，你先相信有这个前提，就是有神。第二件事我告诉你，这个神是可以经历的，也就是说这个神不是庙里的那一位，只能看得见摸得着，但是他是死的。我们这位神也不是虚的，是理论上的一位，不是，是可以经历的，在你的生活之中，生命之中，你可以经历它。第三，这个神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，他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。其实昨天我们已经讲到爱的源头，就讨论到爱的源头就是那位神。今天我们有两堂，刚才我们准备要看到的题目就是爱是一种的经历，也就是说这个信仰是可以经历的。今天晚上我要继续再讲这种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，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，把这个神接受到我们心中的，我们都可以蒙得改变。所以今天下午我们的题目叫做爱的经历。讲到之前我先来读一段的经文，这个经文呢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五章，列王记下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。如果你有圣经就翻开圣经，没有圣经呢这有已经有这个 PowerPoint。 好，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五章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，他又是大能的勇士，只是长了大麻风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，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，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。她对主母说，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。乃曼进去告诉她主人说，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。亚兰王说，你可以去，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。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林得金子6000舍克勒，衣裳十套就去了，且带信给以色列王，信上说，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，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。以色列王看了这信就撕裂衣服说，我岂是神，能使人死使人活呢？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，你们看一看，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？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去见王说，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？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于是乃曼赖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，站在门前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，你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，你的肉就必复原，得洁净。乃曼却发怒走了，说，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。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？我在哪里沐浴不得洁净吗？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。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，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呢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于是乃曼下去 照着仆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，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。伊丽莎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乃曼再三地求他，他却不受。乃曼说，你若不肯受，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，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唯有一件事，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。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，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，我也屈膝，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，愿耶和华饶恕我。昨天晚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了我在这边的分享。昨天晚上我特别讲到一件事，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那种爱的礼物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就要用信心来接受。记得不记得我就讲了一个例子，什么叫做信心，怎么样形容信心。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经历信心。我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坐飞机来美国，对不对？你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，你总是要有一点点的信心，因为你从来没坐过。那我们的信心也是有根据的，那根据是什么呢？那根据就是我们听过我们的朋友说没事，不用担心，坐上去就到美国了，所以我们就坐了。所以那一些人，我们的朋友跟我们讲的时候，就是那一些见证人。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也来听神的信息，很多人就说你信吧，你信吧。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信呢？这些人就为他的信仰做见证。他们就说，我信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改变。这就是基督徒的见证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说起信来呢，这个东西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一件事。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，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。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，就要怎么样，就要亲口尝一尝。这句话挺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那梨子放在那里，你知道它是酸的还是甜的，你怎么知道？怎么样，拿起来咬一口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什么问题，挺有道理。还有一句话也有点道理，这句话呢，这个以前曾经在报纸上经常出现，现在不太出现了，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你都知道唯一标准。他就说，如果是不是真理这个政策管不管用，最重要的怎么样，试一试嘛，试一试好我们就用它，试的不好怎么样，就不要用嘛。所以邓小平有一句很著名的话，叫做什么？你怎么都会这个黑猫白猫，抓住耗子就是老鼠，就是好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呢，挺有道理，什么东西都要试一试。但是这句话，刚才这两句话都有一些的问题的，有些东西是不能试的，对不对？那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有毒的，你说我尝一尝试一试可以吗？这个不能试的，因为一试了以后，你是可以试，试完了以后结果是什么？你死了。所以你就必须得相信人家告诉你的那个人，那个话是对的，所以你不能够随便试的，所以非得要尝一尝，这个东西也对也不全对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是真理，不用检验它也是真理，检验了还是真理， 你检验的，你觉得它不是真理，还是真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真理其实是不需要检验的，它就是真理。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。那当然了，黑猫白猫呢是很实用主义。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实用主义至上。好，我们不大谈形而上的理论，我们谈论一些特别实用的东西。但是我借着这两句话来讲到一个事情，信仰这个东西也某种程度上也要试一试。信仰不是光光停留在这本书里，如果停留在这本书里，不就是不过就是个理论罢了。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的经文就讲到一个人，讲到一个人，他从远远的地方风闻这位神，他就来找，找的时候就亲身经历了。这个时代的背景是怎样的呢？当时以色列国是面对北面强大的亚述帝国的欺压，当时以色列国呢是认识神的，神的选民，但是神的选民不代表都敬拜真神，从以色列王一直到下面的百姓，他们拜偶像，好，他这个神呢就惩罚他们。神惩罚他们是怎么样惩罚呢？就兴起旁边强大的民族来欺压他们，所以他们受尽了欺压。亚述帝国是一个在历史上是一个短暂的帝国，好，时间并不是非常的长，我们通过考古学就发现了很多。他们这个民族呢崇尚武力，好，他们在很多的石头的雕刻上就发现，他们就把这个俘虏啊，这个人民呢俘虏占领了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把城市摧毁，人民屠尽，好，所以这个崇尚武力，所以他们呢因为这个对这个占领的地方欺压太甚，所以他们的帝国的存在的时间都非常非常的短，并且这个国家的民族从君王一直到下面他们都拜偶像。就是这样一个背景，圣经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得了大麻风。乃曼这个人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他是一个成功人士，对不对啊？你想想，人做到这个做官做到位极人臣呐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哈，国王的元帅啊，还掌握军队啊，哎呦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。好，人要做官做到这个时候，我想这个差不多了，所以用今天的话说，成功人士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成功人士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难言之隐啊，所以呢你看到有些成功人士在外边很风光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不用特别羡慕他，你还不太了解他，等你了解他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的背景是怎样的。这个我在教会里面碰到很多这个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弯曲的弟兄姐妹。好，这个弯曲的弟兄姐妹呢，随便呢在黑板上拿一个粉笔头往下一打，你知道吗？会打到好几个博士学位的人，你知道这个真的是这样哈。所以你我想在座的都有可能是哈啊，这个读书读到博士那是成功了，这个工作做到老板那也是成功了。好，那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弟兄他这个中午呢就跟我说啊，牧师啊，来要不要跟我吃个饭？你知道这个找牧师吃饭都是有点事儿哈，没事儿一般的不找。这个找牧师吃饭，他说好，找一个地方啊，吃一碗面，中午就随便聊聊天，啊，一开始坐下，我说怎么样，工作还好吧？哎，工作很成功，啊，工作很成功，这个一切都很好。那很好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这个再问问啊，怎么样啊？哎，讲啊，突然间悲从心中来呀，还好这个大男人没有哭啊，哎，就拼命嗨。我说还怎么了？ 你知道他这个年纪都比我大很多了，你知道这个一般情况之下，这个我这个牧师稍微年轻一点的啊，稍微比我大一点的，这个年纪大一点不好在年轻牧师的面前表露，你知道吗？不好意思。但是他呢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反正就好意思了，就什么都讲。这些讲的也是什么呢？就当然了，就是家庭问题啊，这是最痛苦的，别人看不见，他是最痛苦啊。讲到家庭问题，讲到他的太太，哎呀，就是吵啊吵啊，哎呀，最后突然间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当初我们恋爱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双方的家庭都说我们两个不合适。”完了以后呢，我们两个呢就是不信邪，就非得跟家人说不行，我们两个一定要结婚，给你们做个样子看看。最后他说当时都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你看闹到了今天，哎，真想着算了。哎，我说不可以不可以，你是基督徒哈，基督徒不可以随便这么一天到晚想着离婚的。他说当然当然当然，我也知道我也知道，哎，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想的。那我在旁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突然间这个我脑子的这个啊一个闪光，就说嗯，当时你若是听从了你们双方父母的意见，没有继续交往也没有结婚，你会遗憾终生，死不瞑目。你说我对不对？说的很多的时候人就是这样，人在某些程度上是成功的，但是人有的时候有很多心理的痛苦是没有办法解决的。乃曼这个人不只是难言之隐，他长的是皮肤病啊。啊，很多人就研究这个，到底这个乃曼得的是真的大麻风呢，就是那种啊医学上说那种烂骨头烂肉的那种麻风病呢，还是一种皮肤病呢？因为在圣经里边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归类为大麻风。好，因为他这么一个字来形容，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呢？因为不像现在把每个病都分得那么细哈，所以也可能是一种皮肤病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是外边看得见，看得见的。你想想。有一个人跟你过来了，见面一握握手，哇，你看到他是个身上都是啊白一块黑一块的那种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还有的地方烂的啊，你是不是离他远一点啊？有的时候那个还不是里边长，里边长还可以拿衣服盖着，有的是脸上长，哇，看到他的时候都很紧张。你知道这种人他自己也有问题啊，自己心理上会有一些心理的障碍，会很难过的。他知道见到人的时候不要跟人家太亲热，因为太亲热人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啊。这个所以他这个人虽然在做官上位极人臣非常的显赫，但是他心里的那种难过是非常痛苦的。他的家里有一个婢女，那个婢女是抢来的，好，这个女孩子呢是从以色列抢来的。婢女告诉她一件事，她说可能我们以色列的神那里的先知可以能治好你的病。如果你看前后的章节你就会知道，这里边指的先知就是后面讲到的以利沙先知。以利沙先知大有能力，神的灵加倍的感动他，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他做的很多的事在以色列人的中间非常有名望。我想这个婢女应该从小就听说过，也可能看见过。这次虽然被人家抢去了，做了乃曼的主母的这个婢女，但是他还记得，所以他就说可以去试一试。那结果呢，乃曼还不错，他就听了劝告，拿着国王的介绍信，完了就去找到以色列王。以色列人 应该是认识神的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有神的先知在他们的中间，他们有祭司的制度，有圣经在他们的里面。但是你看以色列神讲的话，以色列的这个王讲的话是怎样的呢？他就撕裂衣服，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。因为为什么？可能战争就临到，大祸临头。他说什么？我岂是神呢？可以使人死，可以使人活呢？这人竟打发人叫我治他的大麻风，你们看一看，这是准备要攻击我呀。所以他就是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是很紧张的一件事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只是理论上认识这个神，从来没有经历过神，你不是真的一个基督徒。这个最近呢，中国大陆呢现在有一种的倾向，尤其在学术界。好，这个以前呢政治运动的时候呢，有很多人是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，懂这个哈？大学里边专门有这个系叫哲学系的，哲学系是主要是教那些的。后来开放了，啊，这个东西就不太吃香了，不太吃香了呢。大学里面啊，据说北京大学开第一次基督教史的那个课的时候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参加吗？这是很多年前了，十几年前的，听说哈，据说北京大学第一次开基督教那个历史的那一门课的时候，有一两千人参加，我吓死人的。哎呀，这个基督教研究是现在是热门科系啊，啊，热门科系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后来呢，他们这些学这个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人呢，全部改行，都去研究基督教。所以中国呢，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就有一种人，他们说他们叫做文化基督徒。好，你听说过没有？这个名词叫做文化基督徒，也就是说他们天天研究圣经，研究基督教。你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他说应该是吧，啊，应该是吧。所以他们自己给自己加个名字叫做文化基督徒，偶尔也去教堂一下。好，但是呢，你说他们祷告吗？Well, 他们好像又祷告又不祷告的。他们对这个圣经的认识比一些基督徒了解的还深刻呢，啊，很熟悉教会历史的事他都明白。但是你说他是真的相信这位神吗？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怀疑。你光光读了圣经不代表你是认识这位神。认识这位神不光光从理智上感觉上来认识，认识这位神还要从你的生命之中经历它。当然了，这个如果没有听到怎么能够信道呢？没有信道怎么能够经历神的信实呢？这个所以这个现在的人传福音的人是有福的，好，神必定要祝福他们。其实讲到我自己的家庭，我们家庭呢是很有意思的家庭。好，我是北京人，从我的祖父那一代开始信耶稣。我祖父很年纪不大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好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好，那去世了呢，所以我也不太印象不深。这个我的父亲呢就讲当时他怎么成为基督徒的。这个当初呢，这个在北京呢，他是有一次吃完晚饭，吃完晚饭呢，你知道这个北京人吃完晚饭呢，就天气热的时候呢就要出来乘凉，对吧？那个乘凉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呢就是散散步。好，如果你去过北京城那个的就是城里的那些四合院那个胡同啊，你就能够明白啊，北京那个胡同特别长，好，是两头都是通着，所以呢他就从这边呢就走到那另外一边。哎， 走到另外一边的时候呢，这个散步的时候正好旁边有一个教堂，好，所以旁边有个教堂呢，那他就这个门口呢，哎，里边正好有人在聚会，门口呢有一位这个弟兄就在那儿做招待，看到了这个我的祖父呢，他就说：“哎呦，先生，这个啊，有没有时间？”他说：“行啊，没事啊，啊，我们这里边呢正在讲道，要不要进去坐下听一听？”完了，最后我的祖父就想想，反正也没什么事哈，没什么事呢，进去坐下听一听吧，他就坐在最后一排，坐在那儿听。听完了以后，哎呀，这个也没说什么，回到家里边就跟大人孩子们一块说，下礼拜天我们去教会。就这样把全家带进了教堂。后来我父亲说，他在晚年的时候没什么嗜好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看一段的圣经。去年我带我所有的孩子，好，第一次带领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。那这个我的姑姑呢，就带着我这个我们孩子们大人们一块儿哈，就跟他们来说，看，这就是当年那个教会的地址，你们的祖父就在这里信，后来一代代的传下去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别人邀请来的。今天如果你邀请了你的朋友来，愿神祝福你。乃曼听说了这件事，他还不错，比以色列王好多了。以色列王看到那封信的时候只是说，哎呀，真没办法呀。乃曼说，好啊，起码试一试。乃曼这么去呢，也可能有很多原因，可能他已经遍查名医了，那个医生都不能解决，也可能他去遍访所有的庙宇，神明叩拜了很多都不能医治。既然有人说以色列的神可能更厉害一点，不妨试一试。可能他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就来到了以色列。他到了以色列，他用以前的经历来看待以色列的这位神。来到先知的门前，先知不见他，跟他说，去约旦河里边洗七次。神经啊，洗澡还洗七次干什么？进到水里搓一搓，完了上来，上来完了以后不知道还擦不擦哈，完了再下去再搓一搓，再下来再上来，再下去再搓一搓。那神经嘛，洗澡就洗一次不就行了吗？非得要洗七次啊？圣经里边呢，一沾七字呢都有一些原因的哈。啊，这个因为神造天地是用七天，所以圣经里边不断用七来代表属神的事。所以我想在这个以利沙他讲的时候也是告诉他，哎，这个七呢，这个七次你要洗七次就代表是神的作为。好，你随随便便洗了几次都不知道几次，那不代表是神作为，那是你自己的。好，洗七次代表是神的作为。但是他自己呢一听，什么，这里的水，约旦河的水和我家乡的水有什么不同？我家乡的水可能是矿泉水呢更好。好，你这里小破水，哎，你们去过，谁去过以色列？有去过啊？你看过约旦河吗？哎呀，我去了以后哈，以色列你让我移民呢，我绝对不去的。啊，第一，那个土地啊没什么肥沃的，全是石头，除了石头就是石头。那个约旦河啊，哎呀，那约旦河那个小河流啊，你知道吗？根本没多少水啊，水多的时候还好一点啊，还要游过去啊。水不多的时候，拿脚趟就趟过去了。那个再讲到那个约旦河，就是那个加利利海，加利利海圣经里叫海，翻译成叫海， 那个导游呢，有一次他就那个讲导游，我们导游是中文，他就说他有一次带中国来的一群那个摄影记者，好，这一群摄影记者呢，是那个什么，那个走遍世界拍摄最美的风光的摄影记者，啊，也到以色列准备拍摄这个加利利海。这个导游呢就跟这个这些人就说啊，加利利海这个多么出名啊，很多少每年有几百万的人来到这里来这个哈、啊、朝圣也好啊，是这个观光也好，来一定要看一看。哎，汽车到了，就跟他们介绍说，看呐、啊，美丽的加利利海。那几个摄影记者看了看，连照相机都没拿下来，放在车上就下来了。这哪是海呀、啊？连湖都算不上啊，因为很小的，啊，很小的。但是你记得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，我去过两次以色列。第一次那时候还做学生的时候，我去到以色列的时候，下了飞机第一个晚上就住在加利利海旁边的旅馆里。那早上有时差，4点钟就起来了，天还没亮就起来了。起来了以后又不想浪费时间在床上躺着，我就起来穿好了衣服，天蒙蒙亮，我就走出旅馆，下到加利利海的旁边，就坐在那块石头上想。想什么？哎呀，我坐的这块石头说不定当年耶稣坐过呀。为什么我们看加利利海很美？因为我们知道后边有一段历史。我们带着感情的因素去看的时候，不一样的。那乃曼就说了，约旦河小河流一条啊，在他这里洗一洗能洗出什么东西来呀？我以为先知到先知来治病，先知一定要怎么样，行点法术啊，对不对？拿手摇一摇，弄点香转一转啊，还得要在他的患处怎么样呢，怎么样做点发点功夫啊，才能够医治啊。什么连见都不见我，就让我打发我到那儿去洗一洗，这里的水能比我家乡的水更好吗？走吧。他就一生气就走了。完了底下的仆人就说了，哎呀，你来都来了，先知让你做大事，你不得老老实实得做吗？何况先知只是让你做这么一点点的小事呢？听从劝告吧，姑且试一试咱们好不好？所以乃曼一想，啊，姑且试一试。他就到约旦河边洗了7次，下去上来，再下去再上来，下去再上来。7次以后，很可能是到第7次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他的皮肤全好了。他全好了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发现了一件事，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，他非常非常的震惊。很多基督徒开始来教会都是将信将疑，我不知道你来教会是带有什么目的来的。好，这个几乎每一个人来教会做第一次祷告的时候，都是有一些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同意不同意？很多人来到教会都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教会。那我碰到一个弟兄，他说，他就我们做见证，就说啊，你第一次为什么来教会？他说我第一次来教会啊，都听别人说那个教会的女孩子挺好的，所以呢，带着找女朋友的目的就来了教会。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目的？我这你也不能说错啊。那现在这个后来呢，刚才昨天晚上我就特别讲， 很多人来教会是查经班的缘故啊，查经班啊不错，有中国饭吃，能碰见中国人。哎，这句话这个也很重要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在美国中西部读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事情，哎呀，找一间中餐馆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。好，那找一个中国商店，就是买那个酱油和醋的话，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啊。好，我在美国东部读书的时候，那个神学院呢，在读书的时候呢，是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。那偏僻的地方，我跟我太太一块儿呢，在这个supermarket 买东西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的那个地方是白人区哈，所有的那个白人的小孩看见我们的时候都回头看着。哇，我那个感觉就是像一只猴子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把展览是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后来就发现，他们从来没见过亚洲人，所以呢，就看着我们，就这么样看着。哎呀，所以你要在那边其实生活呢，有的时候是挺苦闷的啊，真的是挺苦闷的。哎，有一个地方能够讲中国话，那我们就都来了。好，带着各样的目的，有的人好有需要，有的人这个有这个生病，或者是有的人找不到工作，怎么样？哎，都来到教会，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教会。我在教会服侍也很多年，十多年的时间，我就发现一件事，很，这个事情不是真理，但是是一个经验的总结。我就发现，很多那些刚信主的基督徒，他们今天晚上信主，明天他就为了一件事做祷告。那个祷告都特灵，我说对不对？当然不是绝对的，这件事不是绝对的，但是这件事是经常是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。所以我有一个总结，好像是神尤其对那些刚刚信主的人特别听他们的祷告啊，当然也不是不听我们现在的祷告哈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乱求妄求的时候，神有的时候先等一等吧，你这个都是在不只为自己求，不为别人求，先等一等。所以有的时候你祷告半天都得不到结果啊，这个是很经常的。但是刚信主的基督徒经常的一祷告就听到了，一听到了以后就立刻得到的时候，那个刚信主的基督徒就震惊的不得了，所以就来教会做见证。他说我刚刚受洗以后，第二个星期碰到了一些事，我就祷告，一祷告立刻就有了。哎呦，他说我吓坏了，哇，这个神真厉害呀。基督徒需要经历他的信仰。昨天我讲到我自己信主的经历，所以我在12岁的时候就开始信主了。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，我家里并没有圣经，那我父母呢就从别人的家里呢借来了一本圣经。这本圣经多大呢？就这么大，好，很小，很薄，那字也很小。当然我那时候我小，年纪小呢，还看得了，都没有问题。那借给我们的这个圣经呢，只能借2个星期。好，2个星期以后，因为还有下边人要借，所以呢要仔细的看，不要弄破了，好，慢慢的看，看完了以后呢要还给人家，人家就要借给下一个人。所以呢我就看，我说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我就问妈妈，我说妈妈，这个为什么耶稣说经上记着说，你这不就是圣经吗？那为什么还有经上记着说？那意思就是说前面还有一个经。哎，我妈妈说对，这本是新约圣经，还有一本叫做旧约圣经，那我们没有。所以你就可想而知，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借来的新约圣经。后来很快就开始文化革命结束，就这个开放了，那海外就开始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爱主的弟兄姐妹就从香港，从很多的地方就带进很多的圣经来。所以我有我自己的 第一本的圣经。好，那是小小本的啊，小小本。完了呢，这个新旧约都有啊，简体字的啊。那本圣经现在我已经基本上不太用了，但是我还留着它，做个纪念。我对我以前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做分享，教会分享，他说每个人不同的分享，那我就站起来，我说我分享什么呢？我分享我自己。我说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最爱读箴言，因为我以前读箴言的时候以为箴言看熟了考试就可以得100分，因为箴言里讲智慧，那智慧就是聪明嘛，那聪明了就有得100分，所以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看箴言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我出国了，我出国到了这个国外，现在我更愿意看约伯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自己突然间发现我自己就好像约伯一样，我以前风闻有你，今日我亲身经历过你。我为什么会这样讲，是有原因的。这个说起来挺惭愧的，这个小的时候呢，这个你说我信仰好不好呢？哎呀，其实应该不差的。好，这个小的时候呢挺很爱看圣经，圣经很熟。好，那个时候刚来教会的时候呢，他们那个一搞夏令会就搞那个圣经比赛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圣经比赛？就看谁翻得快，圣经翻得快，你们都没有啊？哎呦，有时候搞一搞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每一次一搞圣经比赛，我一定得拿第一名的。啊，那个因为为什么呢？翻特快啊，都知道哪对哪啊，所以那个那边刚一说，这边已经翻到了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好像是挺信，但是我的信仰停留在什么程度呢？这个以前的时候，小的时候啊，后来慢慢政治上环境不太紧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有这个聚会，啊，家庭的聚会就那个时候开始了。开始了以后，我们也做分享、做见证。那到年终的时候呢，这个一做见证的时候呢，想不起来有什么见证好讲的。啊，那时候虽然小，但是想了半天，这一年我也没什么事儿啊，那就讲一个见证吧，随便讲，讲个什么见证呢？期末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呢，我就祷告，一祷告呢就得了100分。当然了，大人一听啊，是是是，也是很好的见证哈。对，你说这个见证是真的吗？也不能是不是真的。但是自己心里呢还挺洋洋得意的。以前也祷告吗？也祷告。父母带着我们谢饭祷告的时候，那个眼睛虽然闭着，但是呢有的时候偷偷还看看那个菜在哪里。完了以后呢，等着阿闷的时候赶紧怎么样，哗，冲上去。我的信仰就停留在那里。以前的时候也没什么好经历的，我在中国大学毕业了以后还工作过3年。好，那个我工作呢是在学校里当助教，啊，当助教。所以呢，我这个人呢也是挺社会上也没什么经历。好，人生呢是非常简单。为什么呢？从校门出来又回到了校门，一直在学校里面，那人事也非常的简单。那个第一份工作，工作了以后第一个月拿到薪水，那个时候是52块哈，59啊，完了后来62哈，对，完了以后后来好，第一个月拿到了这个薪水的时候，好，高高兴兴的回来说啊，第一个学员来了，谁要什么礼物我给你买，完了请客，把第一个月的薪水全都花光。为什么可以花光呢？没事嘛，回到家里边，家里父母还照样还让我们吃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也没有什么感觉的。父母挣钱把这个饭菜都弄在桌上， 吃穿用没有什么需要，对这个神的信靠就停留在那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随着出国的浪潮也出国了，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了。你知道我们80年代出国的人和你们这90年代2000年哈、啊、这个新世纪出国的人，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啊。那个时代我们出国的时候，哇，真的辛苦、啊、身上带几百块美元啊，那已经很多了。我曾经有人知道带几十块 啊真的是开玩笑。下来了飞机，有同学给你找了个住处就已经不错了，没有在这个飞机场上那儿闲逛啊，那已经非常厉害了。第一件事就要找工作，哎，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。那个时候找工作，这个不好意思哈，我学英文呢，从小就学英文。学英文的时候，我下飞机的时候，这个海关找我要护照，没听明白。你这个不知道当时是这个紧张啊，这个很多东西又都是新的。他说要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哦，想了半天才知道，听着哦 ，passport 哦，这真没听明白。你就可想而知，下来了以后还要面对很多生活的挑战。当时面对最大的一个挑战，当时不是读书，读书已经是次要的，先要怎么活下去。钱肯定就开始往外花，为什么呢？注册了很多事情就要怎么样，就要交钱呢、啊、钱呼一下就没有了，工作还没找到，哎呦要命啊，房租开始欠人家了，真的。那不好意思哈，很多在座的人都不一定有这一方面的经历。如果你去那找那20年以上来美国留学的，我相信都有这方面的经历。哇，压力非常的巨大。我跟你讲，那一天早上的时候，我口袋里只剩下10块钱。上学，中午出来还吃午餐，没有午餐了。5毛钱买一块面包，买一块面包呢，拿一瓶水，在路上一边咬着面包，一边慢慢的在那里走。你知道在那里走的时候，那个心里的压力多么的巨大，好，非常的巨大。又不像现在了，打个电话 credit card 就啊，那个什么银行转账就过来了。以前那时候中国哪有啊，很多事不敢跟中国讲啊，你跟家里讲，家里都急跳到房上，他管不了用啊，他来不及啊，管不了用。那个时候，那你说你是基督徒了就祷告吧，祷告还是长篇大论的。这个很多基督徒到教会来就最怕祷告，你让他祷告，他说哎呦，你们的基督徒祷告一溜一溜的啊，还有开头有结尾的。我告诉你，那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没有话讲，我讲不出话来，我只能望着天说神啊，我就这样了，真的是不知道，别说明天了，今天怎么样我都不知道。那个时候那个学校离 Chinatown 很近，这个离那个城市的 Chinatown 很近，我就想想，哎呀，这个英文也不大会讲，很多东西闹不明白，好，这个找人家帮忙吧，人家都有事，怎么办呢？随便就这么逛一逛吧。 Chinatown 里边都是讲广东话的，问他，我洗碗要不要，他说会讲广东话吗？不会，不要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后来就还特别学广东话，学了半天也没学会讲啊，只会听 听得懂啊，不会让他们骂我，骂我我都听得懂。这个当时就是不能，根本就一点希望都没有。再加上我这个人呢，也也没什么经历，也不太懂。哎，后来走到前边的时候，哎，看到一个牌子，那牌子是建筑师事务所，华人的，啊，华人建筑师事务所。其实呢，我几个星期以前已经上去过，问过，他一说什么，哦，没有本地工作经验了，不要。啊，那我就说，哎呀，既然都走到这儿来了，再上去试一试吧。啊，我是学建筑的，啊，对建筑设计有一点这个经验，所以呢，我就上。一推门，嘿，正好在那个门口的 counter 那儿呢，有一个男的在那里，看我进来了，就说：“哦，你来了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来了。”来，坐坐坐坐坐。我说：“啊，坐坐坐。”啊，怎么样啊？忙不忙啊？啊，我说还好。早晨上课，下午没事儿。哦，是这样啊，嗯，那你什么时候能上班？我说随时啊，我现在就不就可以啊？哦，那就这样啊，那就明天吧。好，那就多讲几句。介绍这周围的情况，我呀尽量的听，啊，尽量的都记下来。再讲，哎，他突然间就觉得不对劲。他说你不是那个在哪里哪里读书的吗？我说啊不是，我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那哪里读书的。哦，弄错了。后来那个人还真来了。那个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，就是这个一年级的学生，其实他不过就是找点经验罢了，啊，也无所谓有没有工作，好，完了以后呢，那他还跟我说，你看就是那个人，哦，但是他既然说了，又不好意思收回来，就说那既然这样，那就明天来上班吧。我说好，把钥匙也给了我，什么都给好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从楼上下去的时候，站在门口，我心底里有一种的感恩。刚才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只能说神啊，就是这样的了。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，神给我开了门。哎呀，我也说不出话来。我说神的作为真的是不可思议啊。你知道在国外工作都讲究是 local experience， 尤其我们这种做这个工程的，好，你多厉害多大的学问那不管，最重要的你会不会干活。你说你不会干啊，我有在哪里哪里的工经验，但是你这边法律什么都不懂，人家不愿意用你，因为说了我没时间教你。好，除非你是学生啊什么的，那种学生实习还勉勉强强，有时候不要钱还勉强要你。好，一般人都特别不愿意要我们这种。后来我有好多同学也出国留学，就碰到我，他就说，哎，你怎么那么 lucky 就找到这个工作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后来我在国外有7年的时间，一直到读神学院之前，我都是做 professional job， 就是做建筑师的工作。很多人他们说，哎呀，找到这一份专业工作很不容易啊，尤其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竞争也挺激烈的，好，新的学生一批一批的出来，你这没有任何经验的，人家都不愿意用你。他说你怎么就找到了？我说不是我找到的，是我的神给我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对我的神的认识更深一步，对我的信仰的认识也有更深的体会。 这个信仰，这位神，再不只是我父母的那位神了，这个神是我的神，我亲身经历了他。后来有一段时间，这个要交学费，还要帮助我的妹妹，我妹妹出国留学，还要帮她交。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我没钱了。没钱了以后呢，正好赶上90年代初的时候，有一段经济萧条，记得吧？那段萧条的时候呢，找我这个工作找不着，没有，所有的公司都很多时候就剩老板一个人，好把所有的人都裁掉了。那裁掉了以后，我们也找找很难找，那都不知道该做什么，随便打点零工啊来过日子。那段时间也有一段时间没有钱了，但是我心里不着急。我说神可以保守我一次，还会保守我第二次。那后来我碰上我的太太，好，在教会里面，这个那时候女朋友。女朋友呢，这个她，我跟她刚刚开始交女朋友的时候，我就是已经被神感动，准备去读神学院了，已经准备了，下定决心了。所以她刚开始跟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就跟她说，我说你要想知道，你要跟我谈恋爱，就是准备要做师母的。哇，这个很多人会吓跑的，但是还好，感谢神。他说他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感动，他愿意。那我们就这个后来就结婚了，中间有很多故事，以后再给你们分享。那这个就结婚了。当时结婚了的时候，结婚之前我已经被神学院录取了。好，被神学院不是当地的神学院，是别的地方。所以结婚以后就要立刻去神学院上课。所以我结婚3个月以后就去神学院了，我们双双辞去我们的工作。好，他是验光师，我是这个眼睛的验光师，我是建筑师，我们都辞去工作。当时我们的积蓄加在一起也就够1年在那边读书的费用。这个我太太这个人呢，她从小呢都是这个哈家人这个呵护之下，从来没有独立生活过，连读大学的时候都是跟家人住，从来没住过学校的宿舍，所以他都不懂得什么叫做学校宿舍怎么回事，所以他从来没离开过家。啊，终于离开了家了，就跟我结婚了。跟我结婚的时候一算，哎呦，这点钱刚够1年的，那行吗？信心很小，我就跟他分享，我说不用怕，我就讲了我当年留学的这一段的经历。我说我们的神是值得信赖的，不用怕，神必定看顾我们。我还跟他讲了一件事，讲了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当年神感动我的时候，这个你知道人呢，这个要知道做传道的时候心里多多少少有点紧张。刚开始紧张的时候呢，也不是为了这个，说怕这个穷啊，没有钱花啊，不是这个原因，而是怕呢，这个自己呢，这个做不到。好，我这个人，这个虽然我这个毕业了以后是做传道的，不是做这个老师的第一份工作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教课的时候，我浑身发抖啊，别人看不出来我发抖，我那个两条腿都在打颤呢，我是那种心里很紧张的那种人。好。今天你看我这还不太紧张啊，你不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样。所以我觉得我做传道实际我很紧张，好，我觉得我怕做不好。但是神的感动还在，我就跟神做了一个 bargain， 啊，就是讨价还价。我说神呐，我也知道前面的道路很艰难，啊，做传道不容易。但是既然你招我，我也愿意，那今后的日子就交在你的手里。如果没有钱了，我跟神说， 我就把最后一分钱花完。然后呢，若你不供应我，我就重操旧业。所以我跟神就这么有一个讨价还价。好，所以我后来当了传道人，当神学生的时候，我绝不写 newsletter 向别人说我穷，我绝不向我的弟兄姐妹暗示说我没有，因为我服侍我的神，他是富有的。反正不好意思，有点不太好见证，我有退路。而我跟我太太，我们两人只要重操旧业，绝不比你们挣得少，真的。感谢神，神让我经历他，让我这十几年来做传道人的时候经历他。我从来那个钱，银行里的钱没有太多，永远没到最后一分钱。当然该节省的地方要节省，但是该花的地方，我跟我太太说不要怕，孩子要学习什么，要该花什么就花，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去节省，但是我们不是穷人，我的神是富有的，他掌管。当我们越经历神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越增长。当我们越经历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个信仰越执着。信仰需要经历的。乃曼经历了这个信仰，他经历这个信仰的时候，看到神的大能使他身体改变了，使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他立刻回到先知那里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之下没有神。如今我知道普天之下除了以色列之外没有神。我相信他讲这句话是有深刻的体会的，他可能去拜遍了所有各个民族的这个神庙。为什么？帝国很大嘛，每一个神，每一个地方都有他各地当地的神庙，他可能都拜过了，名医他都拜访过了，所有的治疗他都试过了，但是只有以色列的这位神让他经历过。他看到先知的时候要给先知礼物，当然了，礼物是表达一种感谢，那神在天上他也没法送礼物，那只能送给神人了，神的先知就给送给神，就表示他是这个一种的感恩。但是你没注意，先知就非得不接受。我就想想为什么他不接受。我想可能有一个原因，不是说不接受礼物，而是让这个外邦人乃曼明白一件事，神的恩典不是用钱可以买的，神的恩典若临到你的身上，你花多少钱都没有用的，你想要也没有，但是若临到你身上，挡也挡不住的。他只是求这个先知给他一个原谅，原谅什么呢？他有一个不得已的动作，因为他要搀扶着他的国王去到庙里烧香。虽然他搀着到庙里边，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只是做到这一步，绝不会再拜。他经历了神的信实，他经历了神的大能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完完全全的离开其他的信仰， 完完全全的拜倒在真神的面前。很多人以为生在教会里的就一定是基督徒，生在基督徒家里的就一定是基督徒。很多人以为我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又受了洗，他长大了就一定是基督徒。不一定的，我告诉你，真的是不一定的。他可以对圣经很熟，所有的故事他都知道，但是他不一定是真基督徒。有一次我跟我的太太也在讨论这个use 的问题，因为我家也有这个孩子，你知道我家几个孩子吗？有人知道啊，有人不知道，一会儿再告诉你们。这个我太太也在这个这个教会里面就是做这个主日学啊，这个 use 的工作。哎呀，教 use 不容易。那这个我太太就说了，不管教什么，这个教别人是一回事，那我教我们自己家的孩子。教自己家的孩子，那主要得教吧，那怎么教呢？我说当然了，我们每个晚上带他们读圣经啊，每天晚上读一章的圣经啊。你要是想读圣经，要是觉得这个到底读什么呢啊，我告诉你很简单，要不然读四福音故事，要不然读旧约的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啊，列王记上下，读故事。为什么呢？一读故事的时候啊，这个人都特别比较喜欢听故事，哎，继续往下读下去。你还不能读一半，有的时候我读完一章的时候呢，麻烦了，哎，那故事只讲了一半，那孩子说没读完，能不能在下边读？我说不行，他明天再读，因为太晚了，要睡觉去了。所以他们读故事的时候特别高兴啊。就现在我们的故事都读的差不多了，没有了啊。最近我们在读箴言，箴言，哎，他们习惯了。那这个读的时候呢，当然用英文读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我发觉我用英文跟他们一块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读一节，我一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，转圈读哈。哎，我的英文都好了一点。这个，那当然我是做牧师的，读完了以后，多多少少跟他们再讲几句了，讲几句了。圣经的故事通过读经可以了解，信仰的道理通过读经可以知道。但是这个神，我跟我的太太讲，必须让他自己去亲自经历。如果这个神只是父母介绍的神，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这个神，他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，这个神不是他的神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里面很大的一个危机。在幼师里面乖乖的一上大学怎么样，笼中的鸟终于飞出去了，流失率非常非常的高。我相信一点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以为在教会里教导了圣经就完了，不行，必须让他的生命里边亲自来经历这个神。因为经历过之后，他的信心会是坚定，即使有的时候他跌倒了，但是对神的那种的经历一直缠绕着他，有一天他还会回来的。亲自的经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一个经历过的信仰就再也不会是一个书本上的信仰了。那你说这些经历都还太容易了，人最大的经历是什么？人最大的经历莫过于生死。我的家庭，我可以说毫不客气地说，是一个非常蒙福的家庭。虽然我在世人的眼中可以算是不算成功人士，因为用金钱来衡量的时候我都比不上很多人，但是很多人说我的家庭是蒙福的家庭。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团契来我们的家，那团契来我们家我们就招待他们吃吃饭聚餐有些分享。 他有一个太太带着他的先生一起来，啊，一进家门的时候就跟那个先生说：“你看人家牧师多蒙福啊，赶紧信耶稣吧。”哎呦，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牧师是很蒙福，但是你不能这么讲话呀！啊，这个，我每年都会去大陆去那个培训，在那边教导圣经。啊，教导圣经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聊天啊，吃饭呐、啊、聊天呐、啊、什么的。这个一般的情况之下呢，我在大陆教导的时候呢，我不说我是从美国回来的，啊，因为引起很多的麻烦。我就说呢，我是北京人，啊，这个当然你说这在这绝对是还可以哈，啊。虽然这个北京话已经被这个那个台湾话、台湾人呢、啊、香港人呢给改造的很多哈，啊，因为我跟这个广东人工作过很多年，所以我跟他们都差不太多了。哎，但是这个口音还是很强的，所以大部分人都知道我是在北京。好，啊，那他们有的人就问我，你在北京哪个教会啊？我说啊，对不起，现在我在外地教会服侍，所以就跟他们就开玩笑啊。当然了，还是有一些同工，他们里边的同工知道我是从国外回来的啊，回来的牧师啊，他们就问我啊，你家庭怎么样啊？啊，几个孩子啊？啊，这个大陆的人就开始问了，你几个孩子？后来我就看着他们就说，嗯，我不告诉你们。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啊？”我说：“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们了，因为我怕我告诉了你以后，你们就嫉妒我。”哎呀，这么的这讲讲笑话嘛。他们就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这？那你到底说啊？多少个孩子？”我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要儿有儿，要女有女，还有双胞胎。”哇！我说完了以后，大家都嫉妒死啊！真的，哦，最后一个是双胞胎，前边一儿一女，啊，四个孩子，这个很可爱，别人看着可爱，我看着也很可爱。别人说我们家蒙福，我自己也觉得蒙福。但是有一天，我的师母在问，为什么要这样？突然间在三年前，这个我的师母发现有癌症 breast cancer， 我们的孩子还很小啊，我们孩子都很近，都很小，生死的考验临到了我们。我告诉你，很多好话是很容易讲的，包括我做牧师的，大道理谁都会讲。我面对我自己的妻子的时候，大道理讲不出来的。为什么？他说你甭跟我讲，你讲的这些我都知道，因为真的有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。当时我们所面对的非常大的压力，后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就辞去教会神学院的所有的工作，在家里有一年多的时间陪他走过很困难的一段时光。那个时候我的师母也是经常问这样的问题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已经是侍奉神的人了，已经为神抛弃万有了，世人所追求的我们都不要了。我再跟你讲一点点，我的师母跟我结婚的时候，为了跟我结婚，他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部放弃了，因为他家族里边算是还是有钱，有些钱的，不是大钱，反正也有些钱，房子 财产全部放弃了，因为家里反对，嫁给一个穷的没什么希望的传道人。他以为放弃了这一切，神必定祝福他，神也确实祝福他，但是面对生死的挑战，所以他就心里非常的难过。我做传道为什么面对今天这样的，那我讲的时候我怎么讲，我没的话讲，给他读圣经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时候啊，讲什么都没用，只能静静地坐在旁边陪着他。还好他是一个信神的人，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。我们那个时候的经历就像有一首诗歌里面所讲的一样，神未曾应许，天色常蓝，神也没有应许，花香常漫，但是神却曾应许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在我们难过痛苦的时候扶持着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神的脸，让我们更经历信仰的可贵。我有四个孩子，四个孩子，你以为经历这些事情四个孩子会怎么样？四个孩子更懂事了，四个孩子开始做家务了，四个孩子懂得怎么样帮助妈妈，帮助爸爸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有一天，这个有一个人打电话来，他说：“师母啊，听说你生病了。”“是啊。”他说：“最近我一检查，我也跟你得一样的病。”哎呦，那我们都是以前都认的朋友啊，这个一定要赶紧过去啊，我们的治疗都已经差不多太多了，赶紧过去给他介绍这些东西，跟他讲，最后跟他一起祷告。祷告回来的时候，我的师母就跟我说，现在好像我明白了神为什么让我生病，让我经历他安慰别人。你知道，你在一个病人面前你说安慰的话，那都是没用的话，真的啊。你不要千万不要去说不要紧的啦，你一定会好的，你是骗他呢还是骗你自己呢？就这话其实没有什么用的。那你跟他说不要紧的啦，以后可以的了。哎呦，这话也没什么太大用的，你怎么说都不行。但是如果你也经历过，你就跟他说，当初我怎么经历走过来的今天。哎，这个不一样。那个时候他那个病人他心里就会得安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亲自经历了，看到一个曾经亲自经历过的人走过的路，他也可以照着这个经历继续走下去。传道人不代表永远顺利，神的仆人不会永远一帆风顺，信主的人不代表永远不死，也不代表刀枪不入，百病不生。信主的人最重要的有一件事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带领着我们人生的脚步，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 跟随我们这位神。神的爱是可以经历的，经历过以后，我们的信心更坚定。愿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经历我们的信仰。这个我的大女儿现在在上高中了，她经历过母亲生病以后呢，后来就参加了一个营会。这个营会呢是美国的，不知道她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，应该是基督徒的，参加这个营会。这个营会呢里边呢就这个专门给这些生病的小孩，就是父母生病的小孩的营会。参加了以后呢，他就发现这些里边很多导师，那些导师都是大学生啊，大学生 UC Berkeley 啊 Stanford 的大学生。那大学生呢在里边就照顾这些孩子们，让孩子们能够开心走出痛苦。啊，当然我的孩子还好，没什么痛苦了，他们高高兴兴的。但是他发现很多这些导师曾经都有这些的经历，就是家人生过病。后来他就回来跟我说，他说有一天如果我要是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也愿意到这种的营会去，用我自己的经历来帮助那些年轻人。有的时候苦难会突然间临到我们，不要怕，神让很多的事发生有他美好的意思，让这些事发生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更经历神的心事。你越经历他，你的信心越坚定，你会勇往直前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人是软弱的，若不靠着你，我们没有办法走人生的道路。但是主，你却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你的信仰信实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更坚定。主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。主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疑惑的时候，就求你大能的手在前边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让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神。主，祈求你恩待我们。主，也带领我们各自的家庭，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信实，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也让我们的青少年们能够经历你的信实，让他们经历以后，让他们用他们一生来跟随你。谢谢主这样恩待我们，把这美好的爱赐给我们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